Joy2Know 就去学致力于提供专属的企业扩展计划，透过企例分析精确锁定并解决企业问题，协助你扩展事业。欢迎来我们官网查看更多资讯哦。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集的就要播，我是 JTK 的伙伴 Samuel，
我是 Angela。
大家好。
好，
我们这个月是人事管理力嘛？
对，
那我们第一集的时候聊了管理上造成的混乱吧，对对，我们举了一些案例啊，然后聊了一些跟管理有关，因为管理而产生的混乱，
没错，
还有因为没有管理而造成的一些混乱等等的。这一集啊，我们想要延伸探讨这个主题，但我们着重在正面的地方，也就是说，既然讲了这么多混乱，那到底好的管理是什么？好的管理者是什么？好的主管啊，领导者要具备什么条件？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来聊这个主题，那也让大家可以好好思考一下，你身边有没有遇过这种好的领导者，或者是你就是那个好的领导者啊，或者是你也可以思考一下该怎么样成为一个更好的领导者。那首先呢，我想要问 Angela， 如果啊让你用直觉去想的话，你第一个会想到的一个好的管理者要具备的条件是什么？
我觉得最重要是他很清楚的知道目标是什么。
哦，怎么说？
因为我刚刚脑海中在想，好的领导者，我自己想象中我会希望他有很多一些很棒的特质，但是我觉得跟领导有关系的话，他首先要知道他要领导这一群人到什么地方，所以他要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因为如果一个领导者他不知道他的目标在哪里，就算是他人很好或是很亲切啊，或是会教他们东西，可是他不知道要让这一群人往哪个方向走的话，那也是白搭。
哦，原来如此。其实我以为你会想指令明确，因为我们上一集才聊到
上上集
对，上上集才聊到要需要明确的指令嘛，然后需要有好的回报机制这些东西嘛，
对，
就不用一直开会的部分。
我觉得那个是也是很必要的，可是我觉得那比较像是在细部的一些需要具备的条件。
哦，所以你第一直觉就想到他需要
有个清楚的目标。
哦，原来如此。
那你觉得领导者应该具备一个什么特质是最重要的？你直觉想到最重要的？
我自己觉得第一个想到好的管理者的直觉其实是倒不是目标，而是你要能够让其他人去遵从指示，这是我个人第一直觉想到好的管理者的定义啦。
遵从指示好像蛮重要的，因为如果一个管理者他就没有办法让下属或是其他人照着他的指令做的话，那他就没有办法管理嘛。
对啊，当然因为我们这一题只问一个条件嘛，
对，
所以我觉得不会有一个条件真的能够涵盖全部一个好的管理者要具备的特质，因为可能有很多面向，但我自己觉得就像你说的嘛，因为他毕竟要管理，所以他一定会有一些，也许是资源，也许是人下属，或者是外部的合作者等等都好，为了要达成，也就是你第一直觉提到那个有一个清晰的目标，你必须要去汇聚这些资源，然后促使这个目标被达成嘛。所以我自己觉得呢，好的管理者要做到的应该是能够让人去执行他的命令，但这只是我的观点啊，因为有的时候愿景这种东西可能可以是这个公司的理念的创办人去思考这件事情嘛，可是还是回到实际的执行层，谁去负责让这件事情被达成。我自己觉得下属可能是实际去执行那些行动的人，但是管理者是要去让他们去执行这些行动，有点像是目标跟执行的桥梁吧，我觉得。我也觉得当好一个管理者不见得你要当一个好好先生才是当个好的管理者。你刚刚也有提到嘛，这其实也是我想要问的第二个问题。可能很多时候在职场好像会觉得说，这个主管很小气，
对，
啊，但是这个主管很大方，他都会请我们喝饮料，
嗯，请客啊，
对啊，带我们去聚餐啊，然后会主动请客，会主动有的没的什么小点心，就是请你吃，请你吃，或者是什么厂商送来的礼物，哎、
嗯，
就分给大家，
嗯，
啊，或者是什么年终奖金哦，啊哦，请大家续摊，
嗯，
这类的事情，但这样真的是一个好的管理者吗？你觉得呢？
不是，但是当然被请客的时候会很开心，没错。但是如果他本身没有办法真的发挥管理的功能的话，那平常请客，如果他可能平常管理者做得很不好，让大家很生气，请客可能只是稍微对他没那么生气，但不会觉得他是一个好的主管或是好的领导者。
嗯，我也这样觉得。这两件事情其实我觉得真的没有那么直接的相关啊。应该说，因为我刚刚观点，我第一直觉认为好的管理者应该要具备的是能够促使下面的人去遵守他的命令，去做到该做到的事情嘛。当然你也可以解释说，你透过这种请客的方式去让你的下属愿意听你的话。
嗯，
我觉得这也有可能是某部分的人会这样思考的点，他觉得说，欸，只要我跟大家，我当个好人，我跟下属就是麻吉麻吉的，我都请他，我都干嘛干嘛这样子，他就会愿意听我说的话。
嗯，
的确有些人可能会因为这样子愿意去听你的话，但我个人认为这个只是算是一个蛮非常细微的事情啊。
嗯，
对啊，也是有那种皮皮的下属，就是贪小便宜啊。
嗯，
该吃的时候他都会吃，该做事的时候你绝对找不到这种人，你绝对找不到他，他可能一定有事或推脱或干嘛。这种时候很显然就不是你多请他几杯饮料就可以解决的嘛。那遇到这个情况的时候，这个管理者该怎么办？
嗯，
对啊，所以我觉得考验的最终还是你到底有没有办法让人去执行。
没错，那我觉得能够让人家执行，其实就回到你原本以为我会讲的答案，指令要很明确很清晰这件事情。嗯，其实像我们刚刚这样子讲，我们就已经收集了一些就是好的领导者应该具备的特质，他有清晰的目标嘛，然后他要能够让下属或是他管理的人能够遵循他的指令去做到该做的事情。
嗯，
然后第三个，他给的指令是很明确的，所以很容易去执行。
嗯，
像我刚刚就想到，要让人家能够去执行，其实真的是需要指令很明确，因为有可能他真的想要执行，你叫他去做一件事情，然后他可能也有心想做，但是如果你指令没有很明确的话，很模糊的话，那他可能最后做的也不是你想要他做的。
嗯，
所以像这个第三点我就觉得也是很重要，很清晰的告诉你的下属或是你要管理的这一群人，你希望他们达到的是什么，然后很具体很明确，他们就会给你你想要的。
嗯，而且我觉得你刚讲到这个点又让我想到另外一个，因为我们原本的题目是说好人就等于好的管理者吗？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是，因为可能请喝饮料这种事情就算是很一般啊，
对，
它只是很细节的事情，那有没有可能能力强的人就等于好的管理者吗？刚在你讲的时候我就想到这件事情，我发现其实并不是很多时候那个能力最强的人就一定是一个很好的管理者。
嗯，
对不对？有些人他可能业务开发的能力很强，但他不见得有办法带领他的团队一起开发更多的业务。
嗯，
因为你如果升到主管，你就不会只 focus 在你眼前的客户了嘛，
对，
你就会 focus 在你这个团队可不可以去触及到更多的客户，然后为公司带来更多的业绩嘛。或者是比方说像是工程师的这种类型，你原本是很厉害的，你写code很厉害，或者是你的工程的逻辑很强，你可以做到整个 team 其他人都做不太到的那些事情，解决那些难题，可是这并不代表你升上去的时候，升任主管的时候就可以管理他们，让他们去做到这件事情。
嗯，
而且我自己有一个观点是，管理特质跟能力特质其实有点是分开来的能力属性。
嗯，我也认同。
对，这就也像可能外商都会有分，你要走 manager 就是管理职的路线，还是你要继续往上升工程师的路线。
哦，专业技能跟管理分开这样。
对没错，像矽谷有很多那种程式工程师嘛，
嗯，
那他们可能就是从原本的 junior 的 engineer 就会升到 senior 嘛，然后再往上升可能就会变研发嘛，再往上升到最后他可能会是技术的顶尖，负责帮公司写论文的那种。
哦，
去研究真的崭新的技术，可是这就是完全走技术值走到顶尖，但他这种时候其实并不一定就等于他有办法去管理一整个 team 把那个产品给生产出来。
对，
所以他们还会有其他的可能是 manager 的职位、
嗯、
他不见得是整个 team 里面写程式最强的，但他一定有一定的基础啦、嗯、可是他可能 focus 在他管理的知识，去让底下这些团队能够去如期的把产品交出来，这个东西是有区别的啦。
对，我也觉得。但是通常一般台湾的公司可能都是混在一起的吧，你今天能力很强，我就把你就升成主管，让你来管这一群人，好像比较少像外商一样这样子分开来看的感觉。
可能看产业啊，不一定啊。但其实我有想到另外一个是，有没有可能有时候反而能力越强的人，如果他只局限在能力的思维，没有去思考管理这件事情，有可能这时候反而他的能力强还会产生一种管理的障碍。
什么意思？
我想讲就是，比方说你就是一个天才，你超会写程式，或者是你是个天才业务，你超会谈客户，你现在带领你的团队了，
嗯，
对不对？好，我们举业务为例好了，假设你都可以处理那些超难搞的客户，你因为因此你升成主管了，
嗯，
然后你的下属现在换他要去处理这些难搞的客户的时候，他处理不来，他问你，你就说啊，不就这样吗？啊，谈客户需要怎么样吗？就那样啊，你就有礼貌啊就好了。
嗯，
可是现在问题是，你的下属不会啊，虽然你很厉害，但你不见得有那个能力去指引他变得跟你一样厉害，或者去分析说，哦，所以这件事情该怎么处理，该怎么处理。那最后你就说啊，算了，下属都不会，那我还是自己来好了。然后你就去谈，哎，结果你因为你真的很厉害，所以你就谈成功了。我就跟你的下属说，你看这不是很简单吗？这时候可能就会陷入一种情境，是你觉得说，为什么升成主管，这些下属这么没用？那最后还不是都得我来处理？那我要这些下属干嘛？那换成下属的角度，他觉得说，我好工作可能很没有成就感，因为我谈不了的东西，然后我的主管都一直贬低我，觉得我没有能力，我在这边看不到发展空间，然后我就走了这样子。所以最后你升成主管，你还是一样忙。有时候你的能力太强，但是你没有管理思维的时候，反而会让你的能力成为一个阻碍。
嗯，
对，这是我想表达的，不知道你怎么看。
对啊，我也觉得当你能力很强的时候，你能不能够让人家复制你的这个能力、
嗯、
我觉得这是当主管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你是因为能力很强而被升上主管的类型的话，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地方。你可能要归纳出来你是怎么做到的，然后变成一个教学的文件也好，或是教学的一套方法，让别人可以一步一步也照着你的路，然后可以达到跟你一样的程度，那你就算是很成功，可以培训别人的主管。
嗯，的确，你这样又带到另外一个我们刚刚都没讲到的特质，就是培训。但我觉得其实这有点像是综合我跟你一开始提到的嘛，你要达成一个目标，你要有清晰的目标，然后你要能够让人家去执行达成这个目标。
嗯，
为了能够让人家执行去达成这个目标，你也许甚至需要把你的能力交给下面的人，所以让他们可以知道怎么去做。
对，
嗯，这真的是蛮深的一个学问。
没错，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要说管理能力，好像市面上其实没有真的有人在特别去教这件事情。
嗯，
就像那时候前几集你讲的时候，就是说企业不会特别培训主管的管理能力，我觉得这也是一直在管理上可能会造成一些混乱的原因啊。
嗯，
你看比方说如果你是技术背景的，你会有技术背景的训练，你有学术上的这样子的训练。如果你是业务性质的工作的话，可某方面来说可能也蛮看天分的，但至少如果你肯去跟人家说话，肯去跟人家沟通的话，你还是可以被练习的出来。但 管理这一块就还蛮常被忽略的，因为大家都会觉得你个人能力很强，所以你应该也很会管理吧。你要帮谁升官，你一定升那个能力好的人嘛。
对，
可是升上去之后，也许他的能力是他个人能力很强，但管理你也不知道。那你要说我们的教育有很系统性的培养管理能力吗？好像其实也没有。
对啊，都是培养专业技能。
对啊，虽然我们还是有企管系这类的系所，可是说实在的，我觉得像这样子的系所上一些可能商业有关的课程，像我以前就很常听到说，你企管系毕业，你一个毕业的企管系新鲜人，谁让你去当主管去管理这个企业？所以他们可能可以学到很多理论知识，但实际上却又不见得能够在工作中使用出来。那虽然我不是读企管系的啦，但我想可能教一些商业知识以外，可能也没有真的很专门的去教说要如何去
管理
管理吧。而且就算认真的教，学生可能也得要面对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嘛，谁要聘请一个22岁刚毕业的大学生当公司的主管，只因为他读了企管系或者什么之类的。这个其实还蛮造成管理上的一个，你要说断差吗？
对，
所以最后这种事情还是只能看天赋。
没错，
虽然我们刚刚讲了这些系统上培训上的问题，但我觉得要成为好的管理者一定还是有方法的。当然这也不会是一集 Podcast 可以聊完的一件事情，但你觉得啊，如果想当一个好的管理者去做好管理，如果要你给一个建议，你觉得会是什么？毕竟我们是企管顾问公司嘛。
对，
其实我们也看到很多企业有管理上的问题，也实际处理了很多企业管理上的问题，所以我们当然很清楚知道管理这件事情本身其实就是一个专业技能，它甚至不输给其他的专业技能，因为你公司就会有人，有人就得管，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对，
所以我想问 Angela， 你觉得如果一个建议的话，你会给想当好管理者的人什么样的建议？
我觉得虽然我们刚谈的真的是要当好的管理者不止一个特质嘛，它有很多个面向需要都是同时做到才能够真的成为一个好的管理者，但我觉得最最最根本的话，其实是要认清自己的角色是什么。
哦，
因为你是一个管理者嘛，你要很清楚的认知到你当一个管理者到底是要干嘛，你管理者是为了要管理嘛，所以你认知到你的这个角色是管理，要做到管理是为了要达到公司的更好的发展嘛，更快速的达到公司想要达到的目标，所以这才是管理的意义嘛，就是要让整个公司是更快速协调然后达到这个目标的。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但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先看清楚这个角色是什么，再来想说要达到发挥你的功能的话， 你要做什么。
这的确是一个我自己觉得还蛮不错的这个建议，尤其有时候管理者他会有一个身份上转变的过程嘛，他可能一开始不是管理者，然后被升上来做管理者，这时候他就得要认知到他的身份不一样。
对，
而且他也得要让其他人认知到他的身份不一样，在让其他人认知到之前，自己认知到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没错，
对吧？然后了解到这些之后，你才有进一步的再提说哦，什么样的技能啊等等的，这些东西
你才能够再去规划说你要让我们刚刚讲到培训啊，让下属变得跟你一样厉害的话，然后你要怎么做才能够让下属能够做到这些，然后你要怎么协调你的团队。我觉得在这之前第一步先知道自己变成管理者的这个角色。
你这个建议我真的觉得不错，一时之间我好像想不到什么其他的建议。从我的观点来讲的话，我觉得管理者有一个很大的重点是要能够认知到自己跟其他人的落差。
怎么说？
你要意识到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人。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因为能力很强被升上来的成为主管的人， 你可能会想当然的认为说这件事情不就是这样吗？
嗯，
为什么你做不到？或者是你给出你的指令，给出你的命令的时候，啊，就那样啊，为什么你做出来是不一样的？然后弄半天之后，你觉得好像 还不如自己弄比较好。
对，
因为其他人都弄不好，最后还是得你来收拾，那倒不如一开始就我都自己做嘛，
省了还要跟你讲话的时间。
对，但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重点，如果你永远都是这样子的想法，就算你个人能力再强，你也没办法带领整个团队去发挥更多的力量。
嗯，
因为老实说个人能力再强也有限啊，一个人能做到的事情也有限，你一天的时间就那么多嘛，
嗯，
你多一个人就是多那样子的时间，就算只是劳力来说的话，他们你一个时间你只能做一件事情，可是你有十个人你就可以做十件事情。
嗯，
所以既然有了团队就要想办法让团队的效率可以倍增嘛，一定就是要大过于你一个人的力量嘛。回过头来看，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认知到你跟其他人是不一样的。
嗯，
我当然不是要你去跟其他人说我就是比你屌怎么样，或者是你就是逊啊，你看为什么他升我当主管没升你，因为我比你聪明，不是要你去做这种比较或者是贬低的工作，而是要清楚的认知到每个人是不一样的，你现在是主管的身份，就像你说的认清自己的身份，然后认清你跟其他人之间是有差异的，所以为了达成同一个目标，
嗯，
你需要做的其实是沟通协调，
对，
去让这些人知道你脑海中清晰的那个目标，而不是去思考说为什么他不能理解。
嗯，
因为如果事实就是你这样讲他不能理解，那你就得想办法讲到让他能理解嘛，或至少你得找一个能理解的人进来，这也都是你必须要去意识到你跟其他人之间的不同，然后去观察他们这些人。
嗯，
我觉得这其实蛮重要的。
嗯，我也觉得，
我相信这些应该是很容易做到的啦，做到这些之后具体的、哦、管理的原则法则等等各方面的那些东西，当然那有很多的知识可能需要学习需要练习，但无论如何呢，管理这件事情就是非常的重要啦。
没错，
一个企业，嗯，不论你今天是一个小团队的主管还是你是企业主，都必须要清楚的意识到这件事情对公司的影响啊，对团队的影响是很大的，做好管理就可以带领团队获得成长。那特别如果你是企业主，你的公司正遇到这样子的管理的问题，然后你也不知道该怎么样的去培训你的主管们变成擅长管理的人，这个时候当然也可以找一些专业的协助，例如我们就是一间企业顾问公司，我们当然有非常多的管理知识可以去协助一间公司解决管理上的问题，发展上的问题，这些都可以。那我们这集就要播就到这边咯，我们就要播一样会在每周日的晚上8:30准时上架，上架的平台呢会在 YouTube、 Apple Podcast、 Spotify、 SoundOn 还有 MixerBox 这5个平台都有，如果喜欢我们的听众可以持续的收听，那也欢迎任何的企业主有任何不管是人事管理的问题还是其他跟企业经营管理有关的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来讯告诉我们，我们会为您规划一个完善的解决方案。那我们这集就要播就到这边咯，大家再见，拜拜
拜拜。